我们已经进到第五点了，是吧？诗篇110篇哈，你的手上要有一份知足的这样的一个讲义。我今天补发了一个冠冕啊，事实上呢，神的儿女是非常有尊荣的，所以神常常告诉我们说，以后你要到生命的冠冕，还有什么冠冕？公义的冠冕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虽然你没有一天在你的头上戴一个皇冠哈，但是呢，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尊荣的冠冕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说以仁爱慈悲为冠冕，这是神的恩惠哈。刚才其实讲的那些，他也在强调，都是因着神的恩惠，是我们该有的，是我们不配有，可是神却乐意的给我们的。那我上次这个冠冕呢，你回去有没有什么心得？我说你记得哦，你头上戴着一个神给你的仁爱慈悲的冠冕，刚才我们讲连续哈。那你对于家人，当你戴一个这样的冠冕的时候，你是仁爱慈悲之后哈，皇后的后啊，那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当这样的一个仁爱慈悲之母呢？哦，还是之妻呢？是不是？久而久之，你受了恩惠，受了连续，久而久之，你就成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同样的用相反来证明，当一个人从小没有爱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爱人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爱，对不对？没有爱可以给人，他不懂得什么叫爱嘛。所以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么现在神给你连续了，给你仁爱慈悲，那同样的，我们也有这个钱可以给出去。不是因为对方可爱，是因为你里面有多一份人家没有的那个宽宏大量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讲的知足。我们上次有进入知足吗？
有
知足，好，跟习惯。我讲到说，上次比较还没有进到经解哈，上次我是提到说，其实呢，这个是一种，它不是不知足，不是病，可是是一种模式习惯，啊，一个不知足的人，他一样活得很风光，很有成就感啊，但是里面有一种景况，慢慢以后就会成为病。但这个不是病，我们提到的病是第二项，他医治我的病，那个病我们都讲过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呢，是属于模式，一种习惯，你陷入了一种不知足的一种习惯里面，什么来都会去，好像按到那个不知足钮一样。好，我们先把上面的几个经节念一次哈，103篇的第五节开始，你的那个讲义上面有三个经节哈。好，第一个来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烦恼还童。好，先停在这里，先看，等一下我们再念第二个哈。神用美物，那就要看说到底你的美物的对象是什么咯。嗯，到底你心目中的美物是什么呢？我要先强调一个观念哈，任何刚才妈咪讲那个快乐或幸福感哈，任何那个真的在你里面不会消失的这种快乐或幸福感呢，这个原文里面，这个我们说有福的那个福哈，里面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很丰富、很丰盛哈。一个本质呢，我们很容易会找一个代替品，因为我们都希望有喜乐、幸福、丰富的那种，我们都会追求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为我们会追求多一点、大一点哈。但是我们很容易会找一些错误的代替品。那么这个代替品呢，绝对会让你到后来就失望了。好，我不是说人不能有娱乐，人不能有很兴奋的去尝试一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有很多东西，就像你去迪士尼玩两天，你们刚回来哈，
玩了一
天，累不累啊？
累，我们都是玩一下就走了，我们已经，
我很佩服他们，可以每一年都去几趟的那种。
曾经有一次累的，我感觉像从黄山上下来的。有一年他们小的时候，
他通常听他们说，对，带着孩子哈，
嗯，
就是说我快过期了。我的那个快过期不去不行。我刚开始对于那个迪士尼的体验是第一次好新鲜哦， 好新鲜的，好像在那个神话故事里面啊。我是对那个什么 Epcot Center 比较有印象啊。然后呢，第二次呢是人家来，
必须要谁去，
一定会期待你说要去那里嘛，所以呢就陪着去。第二次呢，还有一个目标是要让他们快乐 ，OK， 还可以介绍哦，这个我来过，这个怎么样？到第三次的时候不行了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我就跟牧师商量说，我们帮他安排车趟吧，甚至都可以请人带他去都没关系，后来就坐火车去了。好，所以这种东西呢，或许你说我那一刹那那一天，哎呀好兴奋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种娱乐兴奋，不可以，不是这样子哈，我绝对没有反对这些，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你的像每一天的饮食跟营养一样。刚才妈咪说健康的生命，哈，我们说山上宝训其实在讲说我们一个健康的生命，神要我们享受健康生命，不是借着这些外来的刺激，那种短暂的一个兴奋，啊，有时候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，中国话很多话都很有哲理哈，乐极怎么样？
生悲，
生悲哈，绝对不是那种乐哈，我们要的不是那种乐，所以什么是你的美物？那你往下看，你就会看到我提到几点哈，这些是神心目中，不是我讲的，是神的话讲的哈。人的关系是一个美物，你有一个安定的居所，这个不是只有一个房子而已。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没有破，没有漏水。我讲的不是一个壳哦哈，包括你的一个，你有一个让你很心安、很安全感的一个居所，而且呢。这个一起住了里面的这个你的对象，啊，单身的我就不说了哈，单身的话，啊，有单身的艺术哈，因为我也有单身的时候哈，我29岁结婚，应该我也有单身的一段时间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等一下你就看到这个里面提到这个安居哈，事实上神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住在他的殿中啊，那么这个安居的这个安全感是一个美物，还有刚才妈咪讲的饥渴慕义的意思是说，我一直在进步，我还可以成长。你知道一个人怎么开始老化的吗？不长，他不是不长，他不想长。
对，
固执不想改变，就是这样了，就是这样，意思说已经到尽头了。所以呢，那个老化后来就变成化石。啊，我们中国话有一个说又臭又硬哈，但是到后来就变成化石，化石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化石吗？我这样称啊，我这样称呼，就他什么都圣经什么都懂，聚会的形式什么都很精神哈，非常非常专家哈，那些法利赛人呢，就是宗教的化石硬着，然后就是这样了，不会变了哈。这个是我觉得是人生最悲哀的，而且是老化衰残的一个现象，已经没有作用了，就像肝硬化没有作用了，硬化了哈。所以当你饥渴慕义，你可以得到，还可以还吸收，还可以成长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个美物。还有因为老练哈，即使说年纪大了，像妈咪经常说她年纪大了哈，虽然啊有很多是跟年轻人比不上，我也一样。啊，昨天我第一个观念收到妈咪给我8点多第一个观念这个讲义，我就第一个观念我要送给陈月跟那个刘磊，就到这里为止，就忘记了。一直到我就是我要把讲义送给你们，他们要翻译嘛，就早上的突然想到说，哎，我有没有送？检查一下，结果没送。这个就是老化了，比不上你们了，哈。但是。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这个60几岁快70年的身上，在妈咪那80几年的身上，在我们当中还有哈蔡妈妈，我不公布她的年纪，因为你们永远猜不到她的年纪，我不公布哈。你会发现有一些老练的智慧，就是你不用经过，就像煮东西一样，你问我这怎么煮的，我这是很简单的，说没有啊，我煮起来就不像你煮的，那什么东西？老练，对不对？你因为老练。你已经练习过了，所以保罗提到说，不管处什么情况，哈，这是美物。当你那个老练， 就是一个美物。所以你训练培养的孩子的时候，你不要替他做，让他成熟老练，他才会知足。你什么都给他的话，等到他自己来的时候，面对说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他会快乐吗？他不会快乐，什么都不会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当你老练，你训练好了，还有一次一次的，所以从不成熟开始到老练，那也是一种美物。然后寡欲，哎，这个是老人家的一个结果哈，一个很好的果子哈，就是已经那些东西已经一方面也不好，因为你就好像没味道了。像你们提到迪士尼哈，我会跟你说，你进去我在外面等你，啊，就是那个已经没有那个味道，连兴奋感都没有了，哈。如果为了别人，为了孩子可能还有一点，但是我想都已经没有了，哈。就是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呢已经不会再挑起你很多欲望。你知道一个人不快乐都是很多欲望没有成全，很失望。啊，就是我要的没有达到目的，然后那些欲望呢就越来怎么样越少了，越少了。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，期待就减低了。好，所以我常常劝一些新婚的夫妻哈，刚开始我说你先学习放弃，好，不要不是降低哦，放弃。好，第一个，当你说我希望他怎么样，你是把这个去掉，不要想了。哈，哎，等到他有点进步的时候，你开始帮他加分。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呢像气球一样，拿很多气球一个一个蹦蹦蹦蹦蹦就全部都破掉了。我想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哈。所以这些是美物，这个是圣经里面神说的美物。那我要问你，你现在目前拥有几项美物？这些讲的，你有在你的居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吗？等一下我们要来讲关系，我先把后面哈。然后你还有没有像我们这个时候来，你在学习，你吸收了，你去用了，好，你在身上有一个活像活水一样继续的流，好，不好的就像那个静脉把那个不好的拿走，动脉把好的输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，让它有一个循环，好，你拥有这些吗？这个就是知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。他用美物使我所赐的得以知足。如果你要的是这个以外的美物，那很可能或许你会得到，但是呢你也会失去那个味道。那神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知足的范围，你早一点练习哈，你就成为一个知足的人。知足就是很满，心里很满。那你当你满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装一些垃圾的东西。不满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就不满嘛。不满本身，我说中国话真的是有意思。不满，不满什么意思？除了那个实际上就是没有满以外呢，心理的层面不满，心里很不满。不满到一个地步呢，生气、怀怨。哇，那个就这种人生就是很冤枉了哈！神不要我们这样过日子的哈。他用美物，第一个检查你要的美物是什么，然后知足，不在于多少，是在于你有没有知足。这个知足不是在感觉上面的，刚才妈咪有提到一个感哈，那个感觉哈，不是在感觉上面的。你的感觉是不准的，你要知道你的感觉跟那个温度计一样，是跟着外面天气，温度计会不会变？会变，外面的环境它一变它就变了。但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知足的一个标准呢是不变的，它是不动的，应该是这样才叫做知，就是足的嘛，是满的。好，那这个知道足是一方面，你的思想里面有一个认知，这个知本身呢是涵盖你的全人。第一个，你知道我有这个，我应该满足了，知道神要我满足的是这个。神说不管好的不好的都要互相效力，叫我得到益处。所以我有神的话在我的里面，我知道。所以没有知道神的话的人很容易就迷失了，就到处找替代品。我们知道，第一个知道了 啊，我常那个基督徒这样讲哈，我知道了，圣经是这样讲的啦，但是呢，做不到。
嗯哼，
神不要你做，神要第一个是你的认知的问题，你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做，哈、啊，不用不满，你是满足的。第二个是你的意志，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？神说，即使有那么多让你不舒服的，让你不满的，但是呢，这一些都要让你得到益处。那你能不能相信他的话？你能把你的，接下去最后我们要讲到冤屈哈，其实我们有很多冤屈，神都知道，而且他帮你伸冤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可以在没有伸冤以前就可以很知足，这个知足没有在伸冤以后哦，是伸冤以前。你的难处人家都不明白，你的别人伤害你的人家都没有给你一个公道，你期待的非常失望，让你非常抑郁。但是在这一些之前，你就可以知足。第一个，你的认知，你以什么来知足？这些东西是你没有在这里，你有没有？有的话你就感谢主了，就有了啊。这些你有没有啊？然后第二个，你的意志，我要听神的话来知足。耶稣说，你为自己祷告，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。请我们注意哈，它会很短哈，但是不要只听你要听的，或许你就听到饮食，神啊，我下个月吃什么？他说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。你都没有听到今天，因为你的心怎么样，一直想下个月。所以学习听了神的话，然后就顺服，用你的意志说，好，我今天只要神给我的，按照他的话给我了，那我就满足。等于说你要劝你自己，你要刻苦己心的告诉你自己说，我应该知足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别人跟你怎么讲你都听不他，你说，哎呀，你先生跟我先生比，你应该知足啦。可是你就不知足，巴不得先生兑换啦。哎呀，你先生帮你做菜啊、哦、你先生这样子啊、哦、然后你还不知足。人家讲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不是用比来知足的，不是来比多少的哈。就是你要劝你自己说，神告诉我这样子可以知足，那我就要知足。你的意志上，你要把你自己这个习惯要改过来，因为这是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对你不好，有可能把你往下拉到一个，到后来变成病了，那种抑郁也好，或者是好，这些你或许讲到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啊。一个不知足的心是很沉重的，很奇怪哈，满的应该是多会重，对不对？反而是很轻松，可是那个不知足的心是很沉重的。问一下你自己，每天起来你心里有很沉重吗？之所以会沉重，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没有满，让你觉得很失望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知足，第一个，你的认知，你要知道什么有什么，我就可以知足。从神的标准来看，那你相信神的话嘛，对不对？神的话是你一定相信的嘛。好，你可以不用信我的话，你也不用信谁的话，那你信神的话。那么第二个，用你的意志来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的话是真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再忧虑了，我就不再不满了。好，神就知道，早就知道你会嫁什么先生，神就知道你会生什么孩子，神也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，因为你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。他救你的时候没有说，来，我改变你的命运，什么都把你全部都换了，没有换先生，没有换妻子，没有换孩子，没有换家长，是这样子的。神说，不管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局，残局哈、啊，我常说我们当被神拯救的时候，就像收破烂一样，像好像神收了破烂，把我们收进去，怎么样回收之后呢，重新哇造出来，让你很神奇的啊。所以神把我们的残局，那个不满的地方拿在手上，他要你跟他一起合作，你的心要跟他配合。你心如果不，神要的就只有心了，没有其他的，我们做不到。你心跟他配合，他说，孩子啊，你把你的心归我，把你的心归我，然后跟我一起走啊。 所以这个知足包括你的认知，包括你的意志要不要，还有一个包括你依靠神有多少，你做不到的部分不要自己挣扎。你说神啊，我今天起来的时候，我最近在改一件事情，因为你知道牧师的逻辑感是比较差的，从小没有被训练呢，还是他的天生就是他很可爱，他很真实，可是逻辑感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个逻辑程序感，有时候他讲讲让你觉得说那我是逻辑感是很敏感的，所以这个两个对起来你可以想象哈。那我现在才发现我有个习惯，他一不合逻辑的时候我就要想要帮他排好，就好像那个东西太乱了，我就把它排好，就跟他说这个应该怎么讲，这个应该怎么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哈，我最近才发现我这个我很严重，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好像我要他总是给他一个难处，那他就没有那种能力把他的话用层次来讲，他就会讲的有一点就是主持也会不对，然后我是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可是我很容易就会想跟他讲说你是在讲这个是不是，但你就这样讲嘛。我说我要改过来，当因为逻辑感是我的强处，我不能用我的强处来对他的短处，这样的话会给他压力，所以呢我没有跟他讲了哈，我没有跟他讲哈，我今天也不怕跟他讲，我现在开始在改说只要他一讲出来的话我听得懂我就不再讲了啊。但是我不是说怪我自己，因为一个人逻辑感强的时候你不帮人家，就像你去人家家里面你很注重那个整洁，你看到人家一幅画歪的，你如果是完美主义的话你会怎么样？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我不讲谁啊，她是完美主义，她看到人家绑那个蝴蝶结，只要看到人家绑蝴蝶绑歪了她就帮人家重绑类似这样一样哈。那我发现说我也是这样子哈，他有权利就这样当他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也很欣赏他的真实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放过他的那个不合乎逻辑的呢？以前是会单纯人家不理解他了，但是我现在很理解他，所以我最近在改这件事情，听得很不舒服，真的很不舒服，很想帮他把那个话扶好啊，但是呢我要节制我自己，所以呢但是我做得到吗？我都要砍我的头来，因为那是我的长处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神没有要把我砍掉那个长处，神说你要节制，那我做不到怎么办？每天起来我说神啊，你帮助我学这个功课，然后有时候又冒出来了，然后就现在怎么样？从十分到八分到七分到六分，我的期待是我就闭口了，安静，好，我了解就好了，我安静。这是我的学习，我最近在学这个功课，哈，他可能不知道，哈，但是我在他慢慢可能他会发现，哎，我不一样了，呀，所以呢，知足有你的认知成分，那你说为什么我需要去学这个呢？他就明明就没有逻辑，我难道不能讲吗？我们常说是真的我就要讲，但是神没有这样说，你要想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神说要彼此包容。然后呢要彼此造就，我这样讲对有造就性吗？这个都要去想，相信神的话，然后我的意志上面要听神的话，接下来我做不到的我求神帮助我，这个都很好的一个实际的，然后你慢慢就越来越老练了。所以以后呢等我老练的时候，他讲什么话我都很快乐，他不会惹我啦。事实上我在讲的不是他，是你，是我，我们不快乐啦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，哈，特别是男人的话，他不需要因为女人改变，他是头，如果他需要改变，去告到他爸爸那边去，你把你的儿子教好，好，那这个知足的观，我时间超过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呀，你看这个是年纪大的一个问题，呀。